谢主，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主啊，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，主啊，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敬拜、来侍奉你。主啊，你也将主你的话语赐下来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道。主啊，你也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明白，帮助我们长进。主啊，你在我们心里开始的这个圣工，主啊，你就必完成。主啊，求主你带领我们走这条蛮有荣耀的道路，主啊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长进，主啊，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，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，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天的经文呢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26到27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这个上一讲啊，我们讲了这个十架载路系列的这个分辨之路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讲十架载路系列的20讲，长进之路。属灵上的分辨力呢，是一个基督徒属灵成熟的标记之一。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讲分辨比较合适呢？是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还是等到比较成熟以后呢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你看看神什么时候让以色列人学习分辨就知道了。神让以色列人在领受律法的起初就开始学习分辨洁净与不洁净的。那么我打个比方啊，你如果让一个小朋友3岁开始吃鱼的话，你不能够等到他7岁再教他吐鱼刺，而是他什么时候开始吃鱼，你就得什么时候教会他学会吐鱼刺。所以我认为呢，分辨的功课呢，是从一开始就需要学习的。分辨呢，是为了要成长，为了要吸收有益的东西，抛弃掉有害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分辨的能力的装备的话，他可能会吸收掉错谬的东西，而长到歪路上面去，最后呢就像是一棵歪脖子树，你眼瞅着他也在成长，但是呢他长的是歪的。在物质界里面呢，你造一个花瓶，有很多道工序，很麻烦，但是呢你打碎它只要一下子。而在观念界里面，却是反过来的。你建立一个错谬的观念是很容易的，一篇不合乎圣经的讲道，一首不太好的歌，甚至是一两个错谬的词，就可以给人带来一个很错谬的观念。但是呢，要打破这个错谬的观念呢，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这个错谬已经与这个人融为一体，是非常难以分开、不可纠正的。除非什么呢？除非呢，这个人是走在十架窄路上的人。这个人是一个有十字架的人。那么正因为呢这个纠错的困难，所以我们在分辨的意识呢，从一开始就开始装备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先讲上一讲要讲分辨，然后呢这一讲呢才讲长进。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呢，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些问题啊，请大家诚实的回答，就是说请基督徒回答，不是基督徒的就不用回答，就是说大家作为基督徒，有多少人是希望自己每天渴慕自己能够在基督里长进的？请举手让我看看，请大家诚实的回答啊，很好，我看见呢，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举手的。那个，我看到一个现象呢，是很多教会里面有蛮多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，他们是拒绝长进的，他们觉得我已经可以了，我有奉献有服事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他们想想呢，保罗这样的榜样呢，就觉得保罗是挺好的，但是 not for me。 这个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价值观还没有转变过来，这个是一个值得警醒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反复的在说属天的生命和属地的生命是如何如何的不同，重生的生命和未重生的生命是如何如何的不同，属天的价值观和属地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，甚至是相反的。因此呢，圣经所看为好的，比如说保罗的生命，你如果不看为好的话，那你是需要悔改的。你心里面呢，应该要有一盏红灯亮起来。为什么我跟他们都不一样呢？都是基督徒，为什么我跟他们都不一样？我们需要反省自己的心是不是重生过的，而不是水火装甲，假装看着是好的，其实是厌烦的。 正因为呢，很多人水火装甲，所以教会界里面呢，叶公好龙的人非常的多，假装渴慕神的人很多，但是呢，喜爱他教导的人很少很少。这个假装追求神的人很多，但是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人很少很少。假装要长进，但是呢，愿意更多的舍己的人很少很少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危险之所在，这个是至于死的假冒为善的罪。以赛亚书29:43，主说：“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敬畏我，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呢，终其一生呢是无法完全的，也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保罗那样的全然百善的程度啊。这个是不要紧的，要紧的是什么呢？要紧的是我们不要停止向着标杆，就是更向主耶稣的方向去奔跑。”主耶稣说：“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凭着它的果子呢，可以把它认出来。那么你看见一棵树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好树呢？因为它结好的果子。那么同样的，一棵树，你怎么知道它是活的呢？因为它会发新芽，它会抽新枝，它会长新叶，它会开新花，它会结新果。相反的呢，如果一棵树几年下来，你也没有看它长出新枝，你也没有看它长出新叶。”那么这个树呢，多半是一棵死树，是需要砍掉的，免得白占地图。所以，同样的，真基督徒的生命呢，是不会停滞的，它会不断的长进，直到我们离世的那一天啊。虽然我们还是不完全，但是呢，这个不断长进的过程呢，仍然是会贯穿我们的一生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常说的，基督信仰呢，它不是一个停留在原地的信仰，它是一个在路上的信仰。所以呢，你这个一路上呢，你会不断的变化的，你不会永远停留在你几十年前信主什么样，你过了几十年你还是一模一样，那么你就是一棵死树 我看到有一些传道人，他为教会灰心，他感到自己竭尽全力了，但是呢，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感觉就是好像赖在地上一样的，不愿意起来行走？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缘木求鱼，你到木头里面去找鱼呢，你是找不到的。同样的，你要在一个未重生的人心中，未重生的人当中啊，要找一颗渴慕神、渴慕长进、愿意舍己的心，也是找不到的。你种下一颗活的种子，你按时浇水施肥，它会发芽，它会生长，因为这个种子是活的。但是你埋下一颗玻璃珠，你也按时浇水施肥，因为你很努力了，它就会发芽生长吗？不会的，再努力都没有用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请问。你心里面有这样一颗活的道的种子吗？所以教会里面呢，一旦呢，如果说是充斥未重生的人的话，这个教会呢是无法带领的，因为他们拒绝长进，也拒绝有人将他们从虚假的平安中吵醒，他们会恨恶讲真道的人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你要对他们讲的呢，就不是长进的信息，你需要对他们讲的是审判的信息，是重生的信息。他们需要听到福音的道，他们需要审查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，然后你再跟他们谈长进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。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吗？我不是在说长进的才是好基督徒，我是在说持续长进的才是真基督徒。神不许80岁的摩西说自己太老啊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80岁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人有借口说我太老。神也不许年幼的耶利米说。我太小了，也不许99岁的亚伯拉罕说自己不能。所以在神面前呢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借口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圣灵保惠师的帮助，无论我们的年纪大小，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，我们永远都是可以长进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停止在基督里长进，也不要给自己设一个及格线，我长到这里就够了。而是呢，我们每天呢都在主面前立志，更新我们奉献的心，求主帮助我们更爱他，更愿意舍己。那主呢就确实的会带领我们前进。所以，我们唱圣诗，唱主领我何往必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往心里面去，不要说只是口上唱唱就算了。那么，我要讲的第二点呢，这条长进之路啊，其实是舍己之路。那么我来问第二个问题啊，有多少人喜欢被批评的？请举手。 请诚实回答，不喜欢不要举，不喜欢不要举。没有人举手，很正常。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喜欢被批评的，我也一样的，我也不喜欢被批评。我们都不喜欢被否定，我们都喜欢被肯定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知道一点，长进和否定呢是紧密关联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都举手了，我们说我们愿意长进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我们确实是长进了，那么我们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属灵、更爱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视线再调回到今天来，那么就显出我们今天的现实，就是我们今天是不够属灵、不够爱主的。你发现吗？所以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招商牧师的故事？饲养员呢给猴子喂板栗，早上3个，晚上4个，猴子就抗议。饲养员呢给他调整一下，改成早上4个，晚上3个。猴子寻思呢，这个4个比3个多一个，猴子呢就满意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人说你明天比今天更高，你就很高兴；如果有人说你今天比明天更低，你就很生气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不就和故事里面的猴子，就没什么区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了，寓言故事呢，它都是嘲笑这个成年人的。所以明天更高还是今天更低，这个其实是一回事。但是呢，如此简单的逻辑啊，很多人看不明白。他们盼望长进，但是呢，却不能接受被批评、被否定。那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无法长进，因为长进的本质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发生的，所以拒绝否定就是拒绝长进。所以舍己呢，我们已经讲了十字架的很多层面的含义了，但是呢，舍己的字面意思就是 self deny，自我否定。所以长进之路呢，就是十字架窄路，舍己之路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没有十字架就没有长进，没有真正的长进。提摩太后书3章第6到第7节，我给大家读一读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当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这里的无知妇女的原文的意思啊，是 foolish woman，愚笨的妇女。在保罗的这个例子当中啊，他说到当时的一些女人。但是呢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这些人的特点呢？不是女人专有的，她在男人身上也是一样会发生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些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人是有什么特点啊？他们当负罪恶，原文的意思是 having been loaded up with sins，这个是被动完成式，是充满了罪的，身上是带了很多的罪在身上，而且呢，被各样的私欲牵引，being led by various lusts，被动进行式，他正在。被各样的私欲牵引，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常常学习 study all the time，却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无法进入真理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担负自己的罪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仍然活在罪中，说明他们的心未受割礼，他们的罪呢没有得到主耶稣十字架救恩的救赎，而同时呢，他们正在被各样的私欲牵引。说明他们的私欲没有得到十字架的对付，可见呢，这些人的生命中啊是没有十字架的印记的，所以难怪呢，他们是常常学习，却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所以可见啊，十字架呢是长进之路上必不可少的。那么我要讲到第三点呢，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啊，这个长进呢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长进呢，事实上是神的工作。基督徒的长进呢，不同于世俗宗教的修炼，不是说我怎么闭关修炼，靠自己来改变自己。基督徒的长进呢，是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。为什么我们说没有重生的人，长进是无从谈起的呢？因为它里面呢没有神的灵。腓立比书1章的第6节，保罗说：“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。”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，这一节经文包含了很多的信息。我来讲3点。第一个呢，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，它是神的工程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能够信主，是因为神的拣选、圣灵的感动，从而归向耶稣基督，得蒙拯救。从头到尾呢，都是神的工作。同样的，我们的长进一样的是神的工作。诗篇的127篇第1节。这是所罗门的善行之诗，他说：“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当然这里的房屋呢，是单数，指的是教会，而换到单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是神在建造教会，是神在建造我们单个的基督徒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改进自己。第二点呢，这个改变呢是从心里开始的，基督徒的这个长进啊，从生命的方向的转变开始，意志被更新，思想被更新，三观被更新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讲到呢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一节经文啊，看原文呢，里面其实是隐藏了很多的小细节的，这些小细节是不容易被翻译出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解经的时候呢，可以将它解读出来。这里的效法呢和变化呢都是被动式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，是指 do not be conformed to，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给拐去了，去向这个世界去看齐，而是相反的，要不断的改变。这个改变呢是被动式，那么被什么改变呢？当然是被圣灵改变。这个变化呢，希腊文是 metamorpho， 英文翻译成 transform， 字面上意思就是一种外在可见的转变。所以还有一处可以类比的出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出现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的第二节，讲到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在三位门徒的面前变了形象。所以基督徒的改变啊，是外在的肉眼可见的，而这个变化呢，是通过心理的更新 renewal in mind 而实现的。那么我把原文按字面翻译一下，就是说不要顺从这个世界，而要转变，通过心意更新，使得你们可以查验神的旨意，那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所以这个心意更新啊，它是带出了两个结果，一个是外在的改变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能查验神的旨意了。这个查验呢，原文的那个词啊，叫 dokimazo， 英文翻译为 examine 或者是 approve， 也就是分辨。也就是说，心意更新的结果啊，是这个基督徒呢，他开始成熟了，他识货了，他能够分辨真假，能够识别贵贱，能够知道呢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基督徒长进的全过程啊，是伴随着这个心意更新的，这个呢是圣灵的工作，而这个工作的结果呢，是一方面这个人呢是越来越成熟，有属灵的洞察力，能够查验神的旨意，而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人在外在上肉眼可见的发生变化，越来越像基督。所以我讲的这前两点你看见了吗？基督徒的长进啊，从头到尾，从里到外，都是神的工作。那么第三点呢，这个工程呢是一定会完成的。神有一个大工程，就是建立基督的教会，而这个大工程下面呢有许多的子工程，就是成全圣徒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，都是一个子工程，是这个大工程的一部分。所以既然我们这工程是神开始的，我们就可以相信呢，神必定完成，而且完成的非常的完美，神看为是甚好的。因为呢，神不是半途而废的神，他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神，他所定义的就必然做成。那么这个工程完工是什么时候呢？这个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讲是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所以在基督再临的时候啊，我们最终还是被神成全，圣徒得以完全，还是神的工作。所以这意味着呢，一方面呢，我们的长进的进程啊，在今生是持续进行的，没有哪个时候是完成了停下来的，没有的，是 ongoing progress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在今生呢，我们无论如何是无法完全的，我们始终需要仰望神的恩典。这样呢，我们也学习忍耐，在盼望中等候神的应许的成全。那么这个是从神的视角看过来啊，基督徒的长进呢是神的工作。那么我们从人的视角来看，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小标题呢，叫做攻克己身。 就是说，既然长进是神的工作，那么我们人能够做什么呢？我们人也是有我们人的责任的。我们所需要的是攻克己身，我们需要的是顺服神。这个呢，并不是容易的。加拉太书的5:16-17，保罗说：“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”这里的情欲呢，希腊文是 sex， 英文翻译为 flesh， 就是肉体。圣经中我们讲到肉体的时候啊，可以分成两种情况，一种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肉身，这个呢是中性的，而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指的人的属血气的与神为敌的天性，俗称老我，这个是贬义的。那么提到这个区分呢，就是为了要避免有异端的教导临到我们，那些异端呢把人的肉身当作是坏的而去轻贱身体，我们要抵挡这种错误。我们的肉身是神所赐的，是好的，是应该为神所用的，正因为有肉身我们才可以服侍神。所以这里呢，他把这个flesh 啊翻译成情欲呢，就是取了第二种情况的意思，也就是指老我是合一的，是没有造成歧义的。那么这个情欲啊与圣灵的征战呢，是一个真基督徒身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身上发生这种情欲与圣灵相争的时候啊，不要灰心，反而呢这个是一件好事，这个说明呢他是一个真重生得救里面有圣灵的人。属肉体的人身上呢是不会发生这种征战的，因为对属肉体的人而言，犯罪如同喝水，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怎么会征战呢？那么这个征战啊，它也有两方面的这个含义。一方面呢，当基督徒受情欲吸引，倾向于去犯罪的时候，圣灵会来与情欲征战，圣灵会来搭救他脱离这个试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当这个基督徒立志顺服圣灵的时候，情欲也会来征战，情欲会来拦阻他，使他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。所以长进的过程啊，其实是顺服圣灵的过程，同时也是战胜情欲的过程。因此没有征战的意识是没有办法长进的。这也是为什么18章我要先要讲基督徒需要装备征战的意识的这个原因。我们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啊，某次听到感动了，也立定心智呢要好好跟随主，牧师呼召的时候呢就赶紧站到台前去祷告，可是没多久呢热度迅速的冷淡下来，然后呢一退千里，逃到离神更远的地方。这个原因就在于呢他缺乏一个征战的观念，当他立志顺服圣灵的时候，情欲的争夺也悄然的临到他，而他却没有一个征战的意识，他没有这个抵挡并且战胜情欲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意识的时候，他其实不由自主的就顺从了他自己的情欲，这就使得呢他不能够顺服圣灵。所以如主耶稣所说啊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了。所以顺服圣灵呢就需要舍己，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致死老我。所以哥林多前书9:26-27就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保罗说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我特别佩服保罗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是一个抓重点抓得特别精准的人，他是一个具备高度概括能力的人。一个地方呢是他说他传道啊，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他一句话呢就概括了我们所传的一切的核心信息，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。另外一处呢就是这里，就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所以基督徒一切长进的秘诀啊，就是这一节经文，方向和方法都在这一节经文里面。他说啊，我奔跑呢不像无定向的，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这个意思呢是很直白的。奔跑呢不是漫无目的的奔跑，奔跑呢是有赛道的，他是在这个赛道上朝着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方向去奔跑，有清楚的方向。他打拳击呢不是向着空气挥拳，他打拳击呢是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， 出圈。所以这两个比方啊，说的是同一个意思。保罗他的目标呢，是非常的明确清楚。他说：“我奔跑啊，这里翻译的时候呢，和本丢失了一些小细节。更准确的翻译呢，是我这样的奔跑 ，I run like this。那么我们很清楚、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冒出来了：这样是哪样啊？保罗到底是哪样奔跑？所以关于这样的答案呢，我们就要到上下文当中去寻找。我们往上看几节，看到23节，保罗就讲出他的答案。他说：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。”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，这个呢就是保罗如何奔跑的。他是一个为福音而活的人，而十字架呢正是福音的标记，是福音的核心。所以保罗所奔跑的这个长进之路啊，正是十字架窄路。因此呢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的长进方向也是和保罗一样的。我们所追求、所渴慕的是更加的摆上，更加的为主而活。更加的为福音而活，那么长进的方法呢，就是攻克己身，战胜老我。这里的这个攻克啊，保罗用的这个希腊文这个词叫 hypopiazo， 直译的意思呢是 give a black eye， 送你一个黑眼圈。一个拳手呢在打斗中啊，他被打到眼睛的话呢，会怎么样呢？一方面呢，他会眩晕，会眼冒金星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会流眼泪，眼睛就睁不开，看不清楚。所以一个人呢被打中眼睛呢，等于是被 KO 了，输定了。所以与没有对手的向空气挥拳相反，保罗是非常确定的定位他的对手的，而且呢是精准的一拳直接 KO。他的对手是谁呢？他的对手就是他的情欲，就是他的老我。而且呢，不但如此啊，他 KO 他的老我之后呢，不是就结束了。他是一拳 KO， 而且并且降服。在这个 MMA 综合格斗比赛里面，有的选手呢是靠击倒对手取胜的，有的选手呢是靠锁技将对手降服。所以那个被锁住的选手啊，当他被绞杀到忍不住的时候，他就会拍几下，就是意思呢就是投降了。所以这里呢，保罗说叫声服我的这个原文直译呢，就是 enslave my flesh。使我的肉身成为我的奴隶。所以保罗追求的就是这个，他要将自己的肉体降服了。降服了做什么呢？降服了可以献给神作为义的奴仆。所以这里保罗的降服啊，我认为是一语双关的，将我们前面解释的那个肉体的两个层面的意思都涵盖到了。所以一方面呢，他的老我，他个人的私欲降服于神的旨意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的肉身委身于福音的事工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讲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从神的角度，这个长进呢是神的工作；从人的责任的角度，我们人可以努力的方向呢是攻克己身。那么我接下来要讲传道人的这个角度，这个我的小标题呢是神的赐棍呢是必须的。保罗所描绘的这种十架窄路的长进之路啊，其实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原则的。我们来看两节经文，耶利米书的1章第10节，这个神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”31章28节，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、苦害，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、栽植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旧约当中，拔出、拆毁与栽植、建立这个两对词啊，是频繁的出现的，尤其在耶利米书当中，这个呢是神的原则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也不喜悦掺杂，因此呢，他在栽种之前呢，必先拔除，在建立以前呢，必先拆毁。同样的，一个基督徒的长进的过程啊，就是这样一个被神修理、被神纠错的这个过程。过去的这个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思想需要被批判并丢弃，过去的错误的行为甚至是罪行需要弃绝，所以这样呢才是长进。所以为什么前面讲到那些无知的妇女，她们常常学习却终究不能明白呢？因为她们不要先拆毁，她们就要建立；她们不要先拔除，她们就要栽种。这个潘阿姨送我一个南瓜， 然后我就种在后院，很快就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把旁边的草给它除干净，所以没有先拔除那些杂草，这个种下去的这个种子啊，很快就会被杂草给挤死。所以呢，这个过程啊，有人形容呢，像剥洋葱，一层一层的剥皮啊，越剥到里面越辣，越想要流泪。又有人形容呢，像毛毛虫破茧而出，又有人说像龙虾蜕壳。无论是哪一种吧，它都是要经历许多的挣扎和痛苦的。无论是哪一种比喻，可以确定的是呢，这个过程呢是个痛苦的过程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解释的很清楚啊，他说长进的过程啊，其实是神的管教，被神训练的过程。但是呢，这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8到11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：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失子了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圣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对这个长进或者说这个管教呢，对于真基督徒来说啊，是不可避免的，是必要发生的，但它真的是对基督徒是有益处的。神的管教呢，是与我们有益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对神没有信心的话，他听到管教呢，他会害怕，他会担心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的话，他会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，因为他知道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父亲像孩子所怀的呢是赐福的意念，是帮助他造就他赐福给他的意念。所以呢，这个长进的过程啊，首先呢是用神的道，因为我们讲到长进呢是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靠什么来心意更新呢？靠神的道，圣灵借着神的道来更新我们的心。但是呢，当这个人不能听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神会用动用环境，用苦难来开通他的耳朵。所以一个顺服的耳朵呢是很有福的，可以免去许多的弯路。但是呢，你说我们如果听到神的道就欣然领受，并且照着去行就好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呢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因为呢，道它既然是真理，它是真理，我们不是真理，它就会定我们的错，它会定我们的罪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约翰福音12章48节，主耶稣说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。所以一篇好的讲道啊，它常常是扎心的，而这种扎心呢，会推动着那些属神的听众按照神的心意去悔改，而与此同时呢，会激怒那些属肉体的人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一幕发生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拣选。保罗·华许牧师他感慨啊，有的时候他被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他讲道讲完之后呢，会众常常会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是气愤愤的离去，而另外一部分常常是那些最敬虔爱主的那些人，他们却是捶胸顿足，忧伤痛悔自己的罪。而这些人呢，在向神忧伤痛悔之后，很快呢又会得到属天的平安和得赦免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那么同样的信息，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呢？关键就在于一部分是未重生的属肉体的人，另外一部分是已重生的属圣灵的人。所以这两部分人，他们对于神的话语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，是泾渭分明的。这个呢，正是神在做分别的工作，将败子和麦子分开来，将山羊和绵羊分开来，将坏的和好的水族分开来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听到神的道啊，就如同是被神的话语审判，如同在神的面前受审判一样，它是会给人带来强烈的不安的。除非什么呢？除非这个人是在基督里面已得赦免的人，也就是真正重生的人。因为罪人惧怕神的公义，正如人的肉眼无法直视太阳一样， 除非什么呢？除非加上一层保护，也就是说，你戴上墨镜之后，人才可以直视太阳。同样的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是属基督的，有圣灵住在他的心里面，圣灵叫他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但是呢，这种自己责备自己，这种圣灵的责备呢，他并不带来惧怕，因为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。所以，这个重生的基督徒呢，我可以这样粗糙一点说啊，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皮比较厚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够真实的面对他自己的本相，他会很坦然的面对自己的错误，他知道自己呢不是靠着自己的完美而站在神的面前的，他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才能够坦然无惧的站在神的面前，所以呢，他可以很坦然的直视自己的错误，他可以很坦然的直视神的话语对这个错谬的批判，所以呢，他也就能够很清楚的认清这个错谬为什么是错谬，并且承认自己的错，而且修复它。而一个未重生的人，他听到扎心的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的肉体会反弹的，他不愿意承认神的话语是对的。究其原因呢，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。路加福音的7章35节讲到，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是，是就是对的意思。谁为是，就是以谁为对，自以为是呢，就是以自己为对。所以属神的人呢，他是以神的话语为对的，而属肉体的人是以自己为对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承认自己错是这么的困难，甚至是基督徒也是如此。因为一个基督徒他里面还是有老我的残余势力的，因为这个人的老我啊，其实是在假扮那一位完美无缺的神。神怎么会有错呢？所以这个假扮神的这个老我，他也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的，你知道？所以一山不容二虎，一个人也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这个是主耶稣说的，马太福音6章24节。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他是生命里没有十字架印记的人，他是以自己为主的，以自己为对的，以自己为中心的。他的灵里面呢是与神对抗的，所以呢他对神的话语呢是反感的。罗马书8章7节讲到呢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保罗这里说到的属肉体的人啊，他不仅是不服或者不想服神的律法，而是根本就没有能力服神的律法。所以从本质上来说，未重生的人呢，他跟神是水火不容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是与神为敌的，他的外在的反应呢，就是不服神的律法，听到神的道呢，他就会刚硬抵挡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未重生的人，他是名义上的基督徒的话，他会不会好意思说我就是讨厌神呢？他不会的，他不会好意思说他讨厌神了，因为他起码他面子上他还是个基督徒嘛。他会说我就是讨厌那个讲道的人。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要谨慎，听到扎心的道理的时候要先冷静的反思，这个讲员讲的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，到底是他讲的不对呢，还是他讲的对但是我的老我听到了不爽。为什么要谨慎的听呢？因为会忠实的讲圣经的讲员实在是不多的，是少数的。而这不多的人讲的难听的道理，正是改变你的生命所必须的。而你面对这样的讲员的时候，你讨厌他，其实呢是断绝了自己从错谬中被挽回的可能性，而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下错谬的结果是必受其害。所以谭崇荣牧师他有一次讲道中说啊，他说神如果不让一个人听到真理的话呢，很简单，神就让那个人的心刚硬，让他好像他使法老的心刚硬一样，使那个人呢讨厌恨恶那一位讲真理给他听的人，喜欢那些不讲真理给他听的人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人的耳朵呢就被关闭了，他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，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。彼得后书2章第9节，彼得说，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。 这个是多么可怕的光景。因此呢，面对会堂中的这两种人，传道人应该如何抉择呢？因为属肉体的那些人啊，常常是多数的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讲呢，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。有人耳朵发痒，就会有人去提供给耳朵挠痒的服务。市场呢，需求催生产品供应。所以不敬畏神而喜欢看人下菜的传道人，他就会讲讨好那些处于多数人的这一类人的信息，将他的信息中令人讨厌的十字架的信息给他挪去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就能够让那些属肉体的听众如吃蜜，而那些属神的听众呢，反正那些人是会忍耐的，因为呢，忍耐呢就是圣徒的品质之一。所以他讨好了这边的这个利比罗的这帮人啊，那些不利比罗的那些人，反正他们会忍耐的，就让他们忍耐吧。所以呢，这些真正的神的子民，在这样的讲台没有道的地方教会当中啊，他会饥渴而不得饱足。真正的教会，在一个属肉体的讲台下面备受煎熬，这是何等得罪神的罪啊！我研究各式各样的异端、错谬、假教师很多年，我发现呢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呢，他们给人提供捷径，他们逃避十字架窄路，他们为耳朵发痒的人发明出不需要十字架窄路的长进之路。而他的这些听众啊，本来就讨厌十字架，正好有人送条快速成功、快速属灵、快速丰盛的捷径过来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些被假教师骗的人，他们并不无辜，因为呢，他们喜欢假道，才有假教师来给他们提供假道。所以这个呢，是需求决定了供给的。保罗华许说："假教师呢，是神对不爱真理之人的审判，实在是这样的。"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9到12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这不法的人来，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、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所以弟兄姐妹们啊，你听到这样可怕的信息的时候，要何等的警醒啊！你要谨慎你自己，不要成为一个不爱真理而被神送一个生发错误的心的人。而忠实于神的传道人呢，他不能够去在乎人的观点和立场如何的，他的讲道呢，只要讨神的喜悦。保罗说："我若是仍然传割礼，那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"主耶稣如果退让一步，不在安息日治病，那些人也就没有那么的恨他了。而这一些忠实的传道人的坚持啊，他们的坚定所带出来的清晰的信息，就成为吹动神的羊群、行在神的道上的刺棍。所以我说，这个神的刺棍呢，是长进必不可少的。刺棍是什么东西呢？英文叫 goad，G-O-A-D。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，就是像评书里面讲的那种钩镰枪，就是一个棍子，顶上呢有刺是可以戳的，旁边有钩子是可以勾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是牧羊人的道具，当羊跑偏的时候，这个牧人呢可以用那个钩子把羊勾回来；当羊不听话的时候呢，他可以用那个刺去戳它一下，让它老实一点。这个羊如果不服，还要抬脚踢的话呢，戳得更疼。所以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向保罗，当时还名叫扫罗，显现的时候，对他说："扫罗，扫罗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"就是这个意思。无论是勾还是戳，这个刺棍呢，是牧人用来带领羊群的，免得他跑偏，也免得他懒惰不向前。传道书12章11节讲到呢，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。 这一个牧者呢，当然是指神，耶和华呢是我的牧者，他通过他的传道人赐下来的话语啊，起到两方面的作用。一方面呢，像这个钉稳的钉子一样，使这个会众的信仰啊是扎实稳固的，不是轻轻摇一下就会掉下来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所赐下的信息呢是像刺棍一样的，是要感动这个羊群长进的。所以教会的道一定是不能不痛不痒的，教会的道一定是要带着扎心的信息的，这样的教会才能够长进。所以基督徒呢是背着十字架，在自我否定中被神的道带领着前行，在基督里面得到神的肯定。反过来呢，将讲台信息讲得不痛不痒，去掉所有硬的部分的话，那正是剥夺了会众的长进的可能性。所以这样的教会呢，就在自我满足、自我肯定中堕落。启示录第三章，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写信，责备他们不冷不热，自以为是富足，其实是贫穷；自以为是身着锦衣，其实是赤身露体；自以为是能看见，其实是瞎眼的。这不正是今天许多教会的真实写照？那么，就让我用这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吧。启示录第三章14-22节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第一点呢，持续的长进是真基督徒的标记之一。第二点呢，长进之路就是十字架窄路。第三，基督徒的长进是神的工程，神所开始，神也必完成。第四呢，长进的秘诀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第五点呢，神的赐棍是我们长进所绝对必须的。好了，我们一同来结束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啊，拣选了我们，搭救了我们。主啊，你也率领我们长进。主啊，我们的一生主啊都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你。主啊，行在主你所赐的平安路上面。主啊，你亲自的喂养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富足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长进。主啊，使我们是真正的在灵里富足。主啊，能够在外邦人面前，主啊，能够显出天国子民的荣耀来。主啊，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主啊，我们也盼望等候主你再来的日子。主啊，因为主你再来的那一日，主啊，你要使我们变得完全。主啊，你所应许的一切美好，主啊，在那一个时刻就要应验。主啊，求主你也赐给我忍耐的心，主啊，长存那美好的盼望，主啊，安静在此处等候主你的快来。主啊，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这一小群，与我们同行这窄路。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